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和无力，一丈本来护主如群宝其心，一个光尊常护我，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啊，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土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义趣论及公论。啊，这个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啊名义、义理、论义和这个末义。啊，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在讲论义。论义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宣讲造论的分支啊，不是造论分支去啊，就是说是去入真论分支的，你可以是讲这个造论分支。第二方面讲的是这个所造论体，第三呢是讲造论究竟。其中第一个问题呢讲完了，现在在讲第二个问题，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了两个方面，宣讲暂时地和宣讲究竟地。现在在讲宣讲暂时地，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宣讲实地的功德啊、分别说实地和宣讲实地的功德。现在在讲这个分别宣讲实地，分别宣讲实地当中呢又分了这个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讲这个前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个呢是讲远近地等四地啊，就是把这个实地呢分为三个科判宣讲的。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五个科判宣讲啊，就是说第一呢是集喜地，第二是无垢地啊或者离垢地，三呢是发光地，第四宴会地，第五是南圣地。那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那在讲这个集喜地啊。集喜地呢分了两个科判宣讲，首先呢是宣讲一的功德，第二是结尾本品。现在在讲第一个，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从这个略说此地啊，略说本地，然后第二个方面是讲到了这个广说功德，第三呢接说此地功德。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好，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广说功德。广说功德呢分了三个方面，庄严自续功德、超胜他续功德，然后呢是异地增胜功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续庄严功德呢，就是说菩萨自相续啊，他自相续当中呢一些这个通过殊胜的功德做庄严。第二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超胜他续啊，就对于这个声闻缘觉这个他相续是怎么样超胜的。第三个方面呢是异地增胜啊，异地增胜的意思就是讲异地波罗蜜多。一地波罗蜜多增生主要是布施度增生，就这个意思。所以下面第三个大科判主要是讲布施。首先呢是宣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到了庄严自相续功德。庄严自相续功德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获得了具名义之这个功德啊，就是具义之名的功德。第二个方面是宣讲这个转生家族等功德，第三呢是讲灭尽恶趣功德。首先是宣讲第一个，宣讲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初地菩萨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具义之名。那么这个具义之名是什么呢？具义之名就是说具有意义的这样一种菩萨的名称，这个叫做这个具义之名。宋词当中讲到，从此由得彼心故，为以菩萨名称说。从此就是讲到这个在登初地的时候，在见到的时候呢，由得彼心啊，这个彼就是讲圣意菩提心。因为他获得了圣意菩提心缘故呢，从这个以后啊，从这个以往呢，唯一呢只能够以菩萨的名称来宣讲啊，只有以菩萨的名称来称呼他。因为他的相续呢已经超凡入圣了，已经舍弃了一生，已经舍弃了凡夫的相续，已经变成了菩萨的这个相续的缘故。这个叫做具义。那么具义的意志就是讲已经获得了超越一生、超越凡夫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相续啊，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相续获得了。所以他的名称呢通过这个意义的转变啊，意义的获得，他的名称呢也获得了这个菩萨名称。那么这个菩萨呢啊，就是讲菩提萨埵啊，菩提萨埵就是啊，就是说是这个略称菩萨。那么从他的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那么萨埵呢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发心的意思，一个是有情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从发心的角度来讲，觉悟发心，就是说觉悟实相之后呢，发心为利一切有情，就讲这个觉悟发心，也就是从自利和他利两个方面呢合说的。觉悟呢可以理解为这个偏重自利，利他呢就是发心呢可以偏重于就是说是心之他利，这个方面讲也可以。或者有些地方讲的是这个觉有情，那么就菩提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的意思。觉有情呢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是觉悟得有情，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呢他是觉悟的有情啊，就鉴别了这样一种这个未觉悟的有情。未觉悟的有情就是讲这些六道众生，那么菩萨呢是觉悟的有情的缘故，所称之为觉有情。还有呢就是觉有情呢是令有情觉悟的意思，就是说是令有情觉悟呢啊，就是说他不但自己觉悟，而且令有情觉悟，所以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解释。那么如果是按照月春论师他的自释啊，他引用了这个校正呢，主要是引用了这个般若二千五百颂，引用了般若二千五百颂 当中呢也是提到这样一种菩萨，那么这菩提萨埵呢，他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随之萨埵的真语，随之萨埵。那么随之萨埵就是说，这个菩提萨埵呢，就是通过这个随之萨埵来进行安立的。这个随之就是随之跟随的意思，知的就是了知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跟随了知就称之为萨埵。那么随之什么呢？那么就对于这个一切万法的如性啊，对于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无实，了知为无实，就是跟随他这个一切万法的实相啊，如是了知。所以说一切万法是无实的缘故呢，啊，他了知为无实；一切万法无生的缘故呢，了知为无生，而且是根本没有虚妄的，超越了一生地。从这个方面就叫做随之萨埵啊，随之萨埵就是说跟随这样实相而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萨埵呢，就称之为这个菩提萨埵。所以说这个随之的也是觉悟啊，觉悟就是说是令这个就是对于一切万法的实相如何存在的实相如是的了知，随之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它必定是超越了一生地的一种圣者。还有呢，在这个二千五百颂当中就讲到，如果在发菩提心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发菩提心说，我以此心来发心啊，缘如此的这样得到如此的这个佛果，那么这种发心呢，不叫真正的发心，这种菩萨不叫菩萨。为什么？它不是随之的缘故，它没有随实相了知，真正的就是这样实相的菩提。菩提是无所得的，如来是无所得的，那么这个就是实相。那么如果我们觉得以此心来求彼菩提，有此的差，有此彼的差别，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发心者，我们认为是实有的，然后呢就所求的菩提认为是实有的，虽然我们发了心，但是也不能够称之为菩萨。这个方面就是讲没有随之实相啊，没有随之实相，没办法称之为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随之萨埵啊，只能叫生发萨埵。那么就是说身心的升起一种菩提心，发起菩提心的这种友情呢，只能这样安立的。还有呢，就是讲到了如果没有对于一切万法的实相了知的话，没办法安立为菩萨，没办法安立为菩萨。就是说呢，如果说是这个对一切万法还有这样一种执着，没有了知一切万法，没有就是说随知一切万法的话，那么这个人离菩萨行还很远，离菩萨地还很遥远，那么就是说不能称之为菩萨。但是有的时候呢，他用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名来欺诳其他的天界就是说是这个阿修罗等，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了知实相，没有超越这个一生地，还说这就是菩萨的话，实际上就是通过菩萨的名称来欺诳很多人天的众生，欺诳很多人天的友情。那么就是说佛陀在经典当中继续讲，如果这个也是菩萨的话，那么实际上所有的三界友情都变成菩萨了，因为没有意义的缘故，没有实意啊，没有随之实相，不能称之为菩萨。如果没有随之实相也能够称之为菩萨的话，一切三界有情都能够称为菩萨。有这个故事。所以佛陀在经典当中最后说呢，实际上这样一种菩萨呢，不是随语言宣讲的，不是随语言宣讲不是随语言宣讲，不是随语言宣讲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具有实意，和此处的科判呢直接对照，就是说具有实意的这样名称已经获得了。那么菩萨呢，他确确实实是随之法界而证悟的，他了知这样法界而证悟，所以说他的这个名，他的名称呢也跟随而安立成菩萨。说此处的这样一种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讲的这个获得的圣意菩提，或者圣意菩提心呢，他的名称真正称之为菩萨。那么在这个里面，是不是遮破这个遮止这样一种世俗菩提心的菩萨呢？实际上呢，此处主要侧重是讲这个登地的菩萨，是讲这个圣意地的或者圣意菩提心之后的菩萨。那么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在小智量道喜上获得了真实的世俗菩提心，也可以称之为菩萨。那么这个方面呢，并不说是这个在破此那种观点，只不过两个论点当中呢，我们经常讲说入宗论当中所谓的安立菩萨的名称呢，是从义地开始的。入行论当中安立这个菩萨的名称呢，是从这个获得真实无畏的世俗菩提心开始的。也就是说凡夫他也可以安立成菩萨比如说在入菩萨行当中就讲到了，系生死欲苦有情，若生刹那菩提心，即可得名善士子，人天世间人天应礼敬。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讲系生死欲系生死欲的意思就是讲他是凡夫，还他自己还是束缚在这个生死牢狱当中，但如果产生了刹那的菩提心呢，他的这个名字就叫做善士子，就叫做菩萨了就能够受到这个人天世界的礼敬。所以说那个时候如果跟随入行论讲的时候呢，他标准不一定这么高。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入宗论的观点安立菩萨的名称的时候呢，所谓具体的名称呢是安立成圣者位。所以这个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呢，必须要有具义才能够称之为菩萨。那么具义要称之为菩萨的话，那么就是说对于一般的友情来讲，还没有真正的登初地的缘故呢， 啊，这样一种名称呢，也没办法真实安立成这个菩萨的名称。还有，如果按照入行论中来看的时候呢，啊，以入行论的观点观察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升起一个真实无为的世俗菩提心，在小乘量道的时候呢，升起真实无为的、无有造作的、无虚假的这样一种世俗菩提心。这个时候呢，安立成菩萨。那么，如果这两种条件都不具备的话，那只能是一个相似的假名。或就是说是像愿意去入菩萨道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呢，称之为菩萨，安立成一种假名而已。从真实为的世俗菩提没升起和就是说是圣意菩提都没有升起的角度来讲呢，严格来说没办法安立成菩萨。但是如果说不太严格的话，反正你受了菩萨戒之后，你发了菩提心之后，相似的菩提心发了之后呢，也可以安立成一个假名菩萨，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以上讲了第一个科判呢，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那就是说是转生家族等功德。转生家族等功德呢，啊，就是讲到了有五个科判啊，就是里面有五个科判，比如说转生家族这个第一等支当中呢，还有其他功德，有分了五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就是种性功德啊，真实转生出来家族啊，种性功德。第二方面呢，就是断除的功德。第三呢，是讲这个证悟的功德。第四个讲能力功德。第五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增上功德，就是五个方面进行宣讲的。五个方面当中呢，首先是讲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科判呢就讲种性功德。宋子当中讲到生于如来家族中，生于如来家族中这一句啊，就讲到了种性功德。那么所谓的这个种性呢，啊，种性的意义呢，它必定是要这个有能力，就是说是这个传宗接代也好，或就是说有能力荷担这样一种这个家事。如果在世间当中的话，那么就是说转生在哪个家族当中，你必须要能够有能力承担他的这个你的家庭的事业，家族的事业，必须要把这个事业呢，就是说延续下去。像这样的话，就说可以说是生于这样一种某某的家族。那么如果要生于佛的家族，要生于如来家族的话，那必须也能够荷担如来的家业。那么是把荷担如来的家业呢，就是讲这个要发菩提心，要成佛之后呢，觉悟一切有情。所以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话，那么虽然声闻缘觉他也是佛的弟子，在佛教义当中也证悟了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的一部分，但是严格来讲的话还不算是真正的生于的如来家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正来讲没有全面荷担佛家族事业的能力，全面的荷担这样一种这个佛事业的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发心，也没有这样修行，所以说他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而就是说菩萨呢有这个能力，菩萨有这个发心要成佛度有情，菩萨呢是生在的如来家族当中啊，就是说证悟的实相当中的时候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已经超越了二乘，然后呢他自心的这个自身的心相续当中呢，已经获得了在对于佛地不退转的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他是可以安立成这个生于如来家族，他有能力荷担如来家业，他可以劝导有情发菩提心，他可以让一切有情全部安置在佛地。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菩萨来讲的话，他就生于这个如来家族，他就能够真正的获得如来家界。所以说真正的生于如来家族当中呢，是从他真正的现见的圣地之后啊，获得了度化众生的能力等而安立的。还有有些时候呢，在这个佛陀给菩萨受记的时候，三类受记，立根者呢是在这个加行道的时候得受记，然后中根者在初地得受记，最下根的话就是说是也是在八地会得受记的。那么对于这个初地啊，就得受记这个方面讲，对中根在初地得受记呢，一方面就是讲到了他已经获得了中平忍啊，他对于这个中平忍已经获得了，还有一个方面呢，就讲他已经转生在如来家族当中，他已经转生在如来家族，绝对不会退转。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是给他获啊，就是说授予菩提的受记，肯定会这个成佛度啊，利益一切有情等等。所以说呢，他给这个菩萨受记呢，也可以从生于如来家族等这一系列的功德来进行安立的。啊，这个就是讲第一个种性功德。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是啊断除功德。断除功德就是讲这个菩萨他在这个入定位啊，当真正的这个就说是这个获得见到的时候呢，在入定位现见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现见一切万法的这个空性，就是见到二无空性。那么在见二无空性的时候呢，该断的障碍全部断除。所以说这个是从这个断障的角度进行安立的。宋子当中讲到了断除一切三种结啊，断除一切三种结。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讲到了断除一切三种结。那么断除一切三种结的这个意思我们就知道了，本来来讲初地菩萨呢，他是对于一切所有的这个遍计种子啊全部断尽了。遍计种子呢，就是说通过外道观点所引发的这些这个这样一种种子，比如说从这个人我执、法我执，或者从烦恼障啊，就是说遍计烦恼障种子和遍计所执障的种子，这个时候已经断尽了。 那么在此处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一切和三种结。那么这个一切的意思呢，可以断除一切的意思，就是讲初地菩萨应该断除的一切障碍。这一切障碍就可以包括所有遍计的这个烦恼，一切这个遍计的烦恼全部断掉，这方面叫一切的意思。那么三种结呢，三种结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所断障碍当中，虽然所断的都是这个遍计的二障，但是呢这个三种结呢，它有这个特殊的意义，所以说呢把三种结呢也放在此处进行宣讲的。那么从哪个方面凸显它的这个含义呢？就是在二障之外似乎讲了三种结的，本来我们讲了三种结呢不是在二障之外的，但是呢此处除了一切二障之外呢还讲了三种结。这个方面主要是说真正的障碍有情获得解脱的就是这三种结，这三种结是对获得解脱来讲它的障碍是最严重的最主要的障碍。所以说此处呢就是说是对这个初地菩萨见到的时候所断的障碍呢，也是从三种结来进行凸显。三种结的结字啊，前段时间我们在学习念三宝经的时候呢，也是讲到这个就是烦恼的一个译名啊，就是讲结死的意思啊，就是讲一种啊，就一种烦恼的译名。那么它能够把这个有情呢，就是说是这个结缚起来，让一切有情无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解脱。所以说呢，像这样就是指烦恼。那么就是说三种结呢，在这个大小乘的这些经论当中都提到过。第一个呢，就是讲沙阶一见。沙阶一见就是第一种。第二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怀疑，就是说有些地方翻译成随眠疑。那么就是第三个方面讲戒定取见，那就是讲这个三种。那么这个三种这个自性呢，我们可以这个逐一分析一下啊，也便于大家了解。第一个就是沙阶一见，沙阶一见它是一种梵语啊，没翻译。那么就没翻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包含了很多含义，很多含义的缘故呢不翻译。那么有些时候如果要翻译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有的时候把沙阶一见翻译成坏句见啊，有的时候呢翻译成身见，有的时候呢翻译成有见，有的时候翻译成我见，像这样的话都有这样一种案例的方式。所谓的坏句见是什么意思呢？坏就是讲这个五蕴啊，针对五蕴来讲，五蕴的这个法都是刹那生灭的无常法，所以是坏啊。坏的意思就是五蕴它本身是一种刹那生灭的法。句呢就是讲这个五蕴是多体啊，就是很多法的寄居，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坏句啊，坏句见。那么原这样一种这个坏句产生这样一种我，就是叫做这个我执啊，具生我执。那么本来这样一种这个产生我执的机呢，它是一种坏和句的执性。但是有情呢，一些众生通过无明呢，他没有发现这样的坏和聚的自性，他就把这个坏和聚的自性执着成一个一体，执着一个实有的一和恒常的我，只为这样一和常。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把这样一种有情颠倒的执着安立成坏聚见，就是实际意义上呢，一切有情所执着的五蕴呢，它是这个刹那生灭的法，它是毁坏的法，然后呢，也是一种这个多体的法。实际上佛陀在讲这个坏句见，在安立这个坏句的时候呢，他有他的这个就是说是很深的一种这个目的的。那么怎么样目的呢？就是说坏和句分别可以对治我的形象。那么平时我们讲这个具生我的形象，或者一些友情他所认为的我的形象有两种，一种形象就是恒常不变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我是恒常不变的。第二个呢，这个我呢是一体的执行。那么坏和句呢就可以对治这两种，所谓的坏呢就对治恒常。那么就是说我们认为的我是恒常，但佛说呢这个是坏，他就是说我们所安立的这个我的机呢全都是刹那生灭的法，没有哪一个不是这个变坏的法，有粗大的生灭，有刹那生灭。所以如果能够了知五蕴的毁坏这部分的话，就不能够就不会再去执着它的恒常了。聚呢就是对治一，那么一和多，一和聚它是矛盾的，所以说我们众生执着的我是一体，但是佛陀说呢，实际上我们所执着的这个五蕴呢，它是很多体组成的，五蕴本身就是一个五个自性，然后呢色蕴当中呢又很多很多色蕴，色受想行识一分下去都是无量无边。所以坏句见他在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他的这个不符合于这样一种我的自性，从反方面进行讲的，但众生不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坏句的自性而安立成我，所以说把它呢可以直接说安立成就是说一种沙阶一见，安立成一种坏句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翻译成就是我见，我见呢就是因为在五蕴当中呢只有我的缘故翻译成我见，有的时候翻译成身见好像是主要对于这个身体方面的一种这个执实有或者执我方面是身见，有的时候有见，有就是有无的有，像这样把它安立成这个有见。但是在有些这个有些大者在讲解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翻译成有见，如果翻译成这个身见的话，都有欠缺的地方比如说你翻译成身见呢，翻译成身见的时候，在这个词当中所翻译的当中呢，缺乏了心意，就是说你内心的这个心识的意义没有， 你说身见呢，你在翻译身见的时候呢，你没有把这个心意包括在里面。然后如果翻译有见的时候呢，啊，有见虽然是一种这个实有的有，啊，就是执着五蕴实有，但这里面没有我意啊，就是说这个我的意义呢没有的。所以说呢，很多大的考虑到这样一种沙加一见它的意义很多的缘故，有的时候直接就是说沙加一见啊就不翻译了。不翻译的话，实际上我们只要解释的时候呢，哦，就很多意识在里面，身体啊有啊，或者就是说是坏句啊，啊，或者就是说我见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是这个不翻译的。那么就沙加一见呢，就是讲这个五种恶见之首，一切有境流转的根本、流转来源啊，就是这样。这个沙加一见，就像平时我们讲的我执，啊，就是这样一种我执见。那么像这样，如果有了我执之后呢，就见次会引发一切的这个烦恼、恶意和轮回的痛苦。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沙加一见。那么第二个，那么要讲到就是讲这个随面疑啊，就是讲这个怀疑。那么这个怀疑呢，也是一种这个烦恼，仍然是一种烦恼。那么这样一种烦恼呢，主要怀疑什么呢？主要是怀疑这个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生智功德，或者怀疑佛陀所讲的四谛法。比如说佛陀所讲的痛苦，佛陀讲苦谛的时候，讲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就会怀疑一切世界是不是就是这样痛苦的啊，自己马上就产生了怀疑。或者就是佛陀所讲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一切都是痛苦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会不会堕在消极悲观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观点当中去呢？啊，对于佛陀所讲的苦呢，也有这样一种怀疑。佛陀说呢，修道有解脱，我们就会马上就怀疑，修道真的会解脱吗？我这样修下去会不会获得解脱？啊，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怀疑。或者就是说，也许这个道在以前啊，就是说在佛的时候的时候有解脱道，很多有情那个时候修的有解脱，那么已经到现在了。佛涅槃2500多年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修道还能解脱吗？对这个呢也有怀疑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真的有解脱道了，为什么现在世界上见不到这些这个很多人修道或者解脱的相呢？为什么不显现相呢？是不是修这个解脱的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解脱？像这样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怀疑，让我们就没办法去入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修法。就是说虽然已经这个想要入道，有这个入道的意愿，但是我们怀疑现在给我们讲的这个道对我们来讲是否合适。有的时候我们就怀疑这样一种很多这样的法，我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修持佛陀所宣讲的出离心、菩提心能不能有作用。我就是把一生这精力投进去，如果获不得没办法获得解脱又怎么样呢？这一方面都是一种怀疑啊。所以说这个怀疑呢也是一种很大的障碍。第三个呢就是讲戒禁取。那么这个戒禁取呢，主要是一种这个邪道啊，主要是一种邪道。那么什么是个戒禁取啊？戒禁取见。那么戒禁取见的意思呢，总的来讲啊，总的来讲就是说，不是佛陀所制定的这样一种修道，不是佛陀所制定的戒律，而是一些外道者他自己认为的一种修行的方式。但是这种修行的方式呢，啊，不是一种真正能够去入解脱的一种正方便。那么把这种邪道执着为正确，把这个不正确的道执着为正确呢，这个叫做戒禁取。啊，这个取呢，有种直取的意思啊，直取。所以这个戒禁呢，啊，戒禁就是说应该断掉的啊，禁就是禁止的法嘛，我就是说戒禁。那么就是说在佛道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戒禁啊，也有这样一种戒律啊，有禁止的法。那么就在外道当中，他也认为啊，你如果要趋向于解脱道的话，你必须要断掉这个，断掉那个，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或者说是这个此能做，此不能做等等，很多很多这样的戒禁。那么把这一种非道，把这些不是真正的这个解脱之道的戒律啊等修法执着为真实，这个叫做戒禁取。这个叫做戒禁取。那么戒禁取当中呢，上次讲的是也有这个就是说从因方面讲的，第二个方面也有从道方面讲的。因呢就是把非因执着为正因，比如说就是说持牛和这样一种狗的这样一种行为，他觉得能够升天能够解脱，这个就是从因方面把非因执着为正因啊。就是说非道方面的讲的时候呢，比如说用这些火来烤身体啊，在身体上涂灰啊，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道都是叫做非道。那么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有些时候呢，在很多像居舍论的注释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印度的讲义当中就提到过。那么就是外道呢，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手持这样一种这个牛的进行或者狗的进行啊，就学牛吃草，他就觉得如果能够吃草的话就能够升天。有的时候学狗叫或者说学狗吃不进粪，他就觉得这样的话可是一种升天之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有些注释当中讲，那有些这个外道的祖师呢，通过修道之后呢，引发了有漏神通， 引发了有漏神通啊，这样一种有限的啊，它这个有限的有漏的神通引发了。引发之后呢，哦，他观察到有些这个牛死了之后升天了，有些狗死了之后升天了。然后就是说他观察的时候呢，他只能够观察到这个很，就是说他这个范围很狭窄，时间很狭窄，他没有办法观察这样一种牛和狗真正升天的原因是什么，都是累世之前所积累的这样一种升天的因，他观察不了。他的神通有限，观察不了。他只是观察哦，这个牛狗升天是因为他在世的吃了草的缘故，或就是说他是因为这个吃了他不净分的缘故，像这样的话就是升天了哦。他就觉得这个是正道，他就觉得这个吃草和吃这些血狗叫等这个是正道。还有时候就觉得呢啊，还有时候他看到这个这个仙鹤，看到这个仙鹤呢一只脚站立，后面死了升天了啊，他觉得一只脚站立就可以升天。像是他就教导他的弟子，就是说你修道的时候呢，一只脚站立啊，就是一只脚收起来，一只脚站起来。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站得越久，你的业消越多，最后就能够啊获得解脱。他就是通过有漏的这个道呢，只能见到一部分，见不到他的这个方方面面。所以说，就开始这个引发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一种修行方式。这方面叫做戒定取，就是说他内心当中也许有一个很强烈的入道之心，很强烈的获得解脱之心，这个是有的。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入了非道了啊！修行的时候使用一个错误的发心和错误的方法、错误的见解，所以说通过这样来讲的话，就注定他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那么这个就讲到了，大概介绍了三种结的含义。那么介绍了三种结的含义之后呢，我们下一步来看，那么就是说三种结是怎么样障碍我们获得解脱的。就三种结呢，它各有它各自的一种特点。首先呢，是第一个是沙加耶见。沙加耶见它主要的障碍就是不欲发趣啊，就是不想要解脱，不想获得解脱，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啊随缘疑，随缘疑就是说是在入道的时候呢，他对道怀疑，那么到底这个是正道吗？还是那个是正道呢？像这样有这样的怀疑心，所以说内心当中对道有怀疑之后呢，他就不敢去入了，他就不敢就是说是这个用脚的走。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呢，很多路。很多这个路放到我们面前，到底哪条路是正路呢？像在我们就是有怀疑，有怀疑的时候我们就不敢走了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怀疑的作用。第三个呢，就讲这个戒定取，戒定取是走了，开始走了，但是走错了，啊，走错了，走到其他道去了，走到非道去了，啊，这个就是三个。那么就是啊，针对于这个意义呢，可以从比喻了之啊，比如说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想要到一个地方去，那么就沙加耶见呢，就是他的沙加耶见就是讲不想去。不让我们去啊，就是有些升起了一种不想走的、不想去的一种心。那比如说呢，我们在内心当中讲，我如果从这个地方到另外地方去，那么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呢，我想到那个地方去没有意义，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肯定很有可能受到伤害，我的生命难保啊，所以说我不想去。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不想发育啊，不就是说不想发去、不想去的这个心。那么对照沙加耶见是怎么了解的呢？对照沙加耶见就是说啊，他不想解脱，不想去就解脱道。因为就是说趋向解脱道就意味着我的彻底灭亡，就如果我们要真正入道，你必须要把这个我彻底灭亡。那么就是说沙加耶见它是一种执着我存在的一种心，他就觉得呢，看到佛经论里当中所描述的，一旦去入涅槃之后呢，啊就获得解脱了，就寂灭了，我就不存在了。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恰恰和沙加耶见他保护自我的这种状态呢恰恰矛盾，就相当于前面我们说，你如果到了一个地方去之后呢，你的身心会受到伤害啊，你就不愿意去了。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呢，佛陀所讲的这个灭谛啊，所讲到的这个涅槃的境界，一旦去涅槃之后呢，哦，这样我和我所彻底要消亡，我和我所既然要彻底消亡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就觉得呢，对我的这个自己的伤害太大了，他就有一种恐怖心啊，不敢去或者不愿意去。所以说那些人如果有了沙加耶见，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让我们不想修法，不想真正的修法啊，这个就是第一种障碍。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怀疑，怀疑就是前面讲到了，如果对于这样一种四谛三宝啊这一方面有这个疑惑呢，我们就不敢就是说是这个猛烈的修行。那么如果内心当中有了殊胜定解之后呢，我们就会这个打消疑虑啊，一心一意的勇猛精进的修行呢。但就是因为内心当中有怀疑的缘故，我们始终不愿意投入啊，不愿意投入，乃至于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已经入了道了，也许认为内心当中有定解。但从更深层次啊，更微细的地方来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在怀疑。比如说我们在一直上师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在怀疑。也就是说，如果我把我的一切身心全部奉献给上师的话，那么如果以后万一失败了会怎么样啊？或者万一最后发现上师在这欺骗我怎么样？怎么办？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自己就会留一手。 这样留一手的这样一种不愿意彻底付出这种心呢，就是一种疑惑啊，就是一种怀疑。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道，或者说对于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呢，啊，就犹豫不决，啊，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缘故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随着很多这个情况，我们观察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的，那么观察的时候呢，啊，可能是因为怀疑而引发的。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很多或者修行的方式呢，啊，前面我们主要是举的是个意识的方式，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一种这个疑惑心，所以是不敢这个非常勇猛精进的。像这个米达斯巴尊者等等这个大的就用意志这方面呢，就说是自然就做不到了，这样就没办法做的。所以说呢，也必须要通过这个很多方法追着解脱而已。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接近取向，主要是入歧途的，他想要解脱，内心当中有这个猛烈的解脱的心，但是他选择的道是错误的啊，入了非道，入了非道之后就根本没办法解脱了。所以说必须要把这个三个问题认知之后呢，一一啊把它这样从就是说因为的时候就应该认知啊。对吧，修持的对治道，然后呢在这个修完圆满之后呢，果位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断除这样一种这个三种结，三种结呢最后呢才可以真正断除的。那么如果真正在见道的时候呢，在获得这个见道的时候，这个初地菩萨他已经真正的现证实相了，现证实相呢，那么这个沙迦耶见，从沙迦耶见呢，就是说断见的角度来讲，主要是断遍计的沙迦耶见啊，断除遍计沙迦耶见。所以说他已经现见真实的缘故呢，就不存在不愿意去入的心呢，他已经见了实相了，已经见了实相的缘故呢，就说是这个不会真正的再产生一种不愿意去入。那么就是如果现见实相之后呢，还会不会有怀疑呢？啊，现见实相之后呢，不可能再有怀疑了。他对这样一种道的真实性产生一种最圆满的定见。还有就是非道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入于非道呢，主要是看不清楚他这样一种这个道和非道的差别。那么这种无明就来自于对于这个就是说是空性的没有了知。那么如果对于这个法界实相了知之后呢，他从他的这个很清明的智慧当中，他就能够，他已经体会到正道，他能够把这个正道和非道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呢，一旦在现见初地的时候呢，三种结都断掉了，三种结都不复存在的。只不过这个地方沙迦耶见的这个这个沙迦耶见的结呢，它主要是这个遍计我知，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进一步的复述在这个进一步论述一下呢，这样一种这个断障的问题就是略说真正断障的问题呢，在上次的注释当中讲的很广的，就是下去的时候可以看参考。那么现在我们主要是这个有些主要的问题呢，先讲一下。那么就所断的障碍呢，有这个遍计障和去生障。那么说所谓的这个遍计障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学习外道的教法而引申的这样一种这个去生遍计的这个人我执和遍计的法执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引发两种比如说呢，打比喻讲，遍计的这样一种人执呢，主要是像神我一类的，像神我一类呢，主要是遍计的这个人执遍计的法执呢，就像这个数论外道的这个自信这一类的法自信这一类的法，它不是我执，它是一种法执。那么实际上这种法执执着有一个实有自信的实有的不变的这个自信，然后通过自信再产生二十三谛，像学习这些呢，实际上都是一种遍计的法执。就是方面呢，就是讲这个遍计的人执、遍计的法执，它就会引申遍计的烦恼障和遍计的所知障就是会产生这两种意思。那么这个具生执呢，具生执主要是一切有情生而具备的，对于三轮的执着也好，对于二取的执着也好，或者对于我的执着也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讲的具生的人我执和具生的法我执。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注释当中也讲到了有一部分这么些的观点呢，就是分析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障碍就是烦恼障和所知障，它的这个因是什么，它的这个本体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那么就是说是引发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的因，就是人执和法执。如果内心当中有了人执和法执呢，以人执就能够引发烦恼障，通过法执呢就能够引发所知障。所以说二障的这个因就是人执和法执。那么二障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二障的本体呢，从这个所知障的本体来讲呢，就是讲这个三轮执着的这种虚妄心，虚妄分别呢，就是一种这个法，就是说一种这个烦所知障的一种体系。那么就烦恼障的体系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千命等就六度的唯品的一些同类恶心，这方面就称之为这个就是说烦恼障的本体。也就是说，一个是三轮而取的执着三轮执着心的这样一种分别。这个方面就是讲对于去了六度的牵令破戒嗔恚等等，它这个唯品的烦恼就称之为这个烦恼障。那么第三个呢，就讲到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那么有了本体之后它的作用，那么作用从主要的侧面讲，那么就说是这个 烦恼障主要障碍有情获得解脱道。那么就是说是间接呢也障碍有情成佛。那么就是说所知障呢主要障碍菩萨获得这样的佛果，间接呢也障碍获得解脱啊，障碍也是间接呢也是障碍获得解脱，像这样的。所以说呢从主要方面讲，烦恼障是障碍解脱的，所知障是障碍啊就成佛的，障碍成为一切自知的。这方面讲了这个障，然后讲完障之后呢，断障的方式啊，如果按照这个智宗来讲的话，那其他虽然还有很多宗派，但是按照这个智宗啊的观点，那么部分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在初地的时候啊，见道的时候呢，主要断的障是断的是遍际障，啊，就是说讲到了这个断掉了这个遍际的烦恼障和所知障，在见啊在见道的时候，在登初地的同时完全断掉了。那么从二地以后的修道位呢，修道位当中呢，如果从二地到八地之间同时断俱生障，啊，就是说二地到八地之间同时断除这个俱生的烦恼障、俱生所知障，同时断障。那么到了这个七地末尾到八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俱生的烦恼障断掉了，啊，就是说俱生的烦恼障断掉了。然后就是从八地之后就只断这个俱生的所知障，然后再加上一个俱生烦恼障的习气，俱生烦恼障的习气它也是所知障的一类。那么还有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呢。啊，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呢，还有两种，一个是通过这个俱生烦恼障引发的习气，第二是通过俱生的所知障引发的习气。所以说八地之后呢，它要同时断，八地之后呢，俱生的烦恼障种子已经没有了，但它的习气还有，很微细的习气还存在。所以八地之后呢，主要是断这样一种俱生的最微细的习气。到这个十地末尾的时候呢，断掉最微细的习气之后，无间啊，就是说这个第二刹的就成佛，就从这个方面呢，安利这个断障的问题。那么按理断障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观察，那么就是在初地的时候它断掉的是遍际障，但是它证悟的是什么无我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啊，它断掉的是遍际障的缘故，它证悟的无我肯定是遍际无我啊，遍际的我执，但这个方面证悟的不是遍际的这个我执啊，就是初地菩萨所证悟的是所现见的是圆满的二我空，圆满的这个俱生我空啊，就是说俱生人我俱生法我的这个空性呢，他在见道的时候必须要见到他这个道，因为叫断障的话必须要通过这个见真实意、见实相意，而你如果单单是见到了这个遍际的二我空，那是没办法安立成见真实意的。所以如果你要这个真正断障，必须要见空性，那么所见的空性呢必定是这个俱生的二我空性啊，俱生的二我空，那么就是说所证悟的空性是俱生二我空，所断掉的障碍是遍际障，那么这样怎么安立呢？啊，这个怎么样合理呢？我们认为如果见到的是这个见到的是一种俱生的这个二我空的话，所断的障碍应该是俱生烦恼才对。但是呢，这个地方安立的时候呢，通过很多这个校正理证观察的时候，就是说菩萨所证悟的空性是俱生的二我空，但是所断的障碍是遍际的障碍。这方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人对智和他所对智一种这个平行的这种关系，用平行的关系呢进行这个安立的。也就是说，你内心当中证悟了多少空性，他所断的障碍和他平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初地菩萨他只是这个见而不修，就是说在这个在圣者位呢，他又分了这个有见无修，有修啊有见有修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初地菩萨呢是有见无修，他见到了空性，但是还没有去入修道，他只是见到，说还没有真正的去通过修道来串习他的这个空性的力量。所以说他这个力量呢啊，虽然见到了这个实相，但是力量还不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菩萨相学当中，它有两种障碍，一种障碍是遍际障，这个是就是说比较粗大的障碍；第二种障碍是俱生障，这个是比较微细的障碍。那么菩萨见到呢，它只是一刹那，只是一刹那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力量要断障啊，断障不可能同时断粗和细两种，它断障的过程只是从粗断细，从最粗的断到最细的，就是像洗衣服一样，像洗衣服的时候呢，最粗大的这个污垢啊，你搓两下就可以清净了。但是就是很微细的这个污垢呢，像领口啊，还是个袖子啊，这些地方的污垢你反复去搓，反复去搓，最后呢就很微细的这样一种污垢才能清净。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说你的智慧如果说是这个不是很微细的话，你断的障碍也只能断粗大的。所以菩萨相学当中同时存在粗大和微细两种障碍。当他菩萨一刹那见到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他的智慧呢是有见无修的智慧，没有串习修，所以说从观待于二地以上来讲还不是很深。所以说他这种智慧要断掉的障碍只能断他相应的障碍，所以说这个时候只能断粗大的，首先把粗大的断掉。那么这个粗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遍际障啊，相对于菩萨相学当中讲的这个遍际障是最粗大的。所以说一下子首先把这个断掉，那么后面进入修道之后呢，我慢慢把他的这个见入空性 反复去休息之后呢，哦，他的力量开始加深了，最后就开始对于这个巨人的障碍慢慢断除。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复述的断除一些三种当中的断证的问题了。这些是就是说略说啊，这个广说的话就可以看见一种日光书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问题。下面是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就是讲这个正德的功德，就是所证的功德。所证的功德呢，在宋词当中讲到了这个此菩萨此甚欢喜，就是这个菩萨此甚欢喜。那么就是说这个菩萨所手持的甚欢喜，那是缘什么而产生的？那么会不会是缘有漏法产生的这样一种欢喜呢？实际上呢，这个如果是缘这个有漏法产生的欢喜，它不可能是就近的，也不可能是真实的，绝对是变化的。升起欢喜之后呢，最终会抛弃的。所以说菩萨所手持的欢喜不可能是缘有漏法产生的。那么也就是说菩萨他所手持的欢喜只能是缘无漏法产生的，只能是缘这样一种法性而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分两个位置，一个入定位，一个出定位。那么就是说菩萨怎么样能够产生幻圣欢喜呢？主要是因为在入定位的时候呢，圆满现见了诸法的实相。那么在圆满现见了诸法实相之后呢，在初定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殊胜欢喜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欢喜心。所以它的所缘是这个实相法界，那么后面通过这个所缘产生这个欢喜呢，也是一种很究竟清净的欢喜心。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菩萨产生欢喜的这样一种因呢，实地经当中就是说在实地经或者是在讲华严经当中呢，就讲了十种因通过十种因呢就引发他的欢喜心。那么就是在月成论师的这个注释当中讲，因菩萨的欢喜多故然后就说是这个他的这个喜多故呢，阿林神甚欢喜，然后他的这样一种是喜殊胜缘故呢，阿林神极喜从这两个方面可以观察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欢喜多呢，虽然有很多就是说所三层的欢喜，但是可以归设在十种当中。就是在这个华严经当中讲，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念佛故念诸佛而产生欢喜。第二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念诸佛的佛法而产生欢喜。第三个呢就是念这个诸菩萨而产生欢喜。第四个呢就是说是念这个菩萨行而产生欢喜。第五个呢就是念这个清净波罗蜜多而产生欢喜。第六个呢主要是这个念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地而产生欢喜。第七个呢是念这个菩萨不坏的缘故产生欢喜。第八个呢主要是念这个如来教化有情就是说是念如来能够教化有情的缘故呢产生欢喜。那么这个第九个呢就是能令有情得地的缘故呢产生欢喜。第十个呢主要就是讲能令就是说能入一切种子的方便的缘故产生欢喜。像这样就是讲这个十种因让菩萨产生欢喜。也就是说就是说月成菩萨在注释当中说呢，菩萨欢喜多故多的话我们就从十个方面讲。那么有的时候十呢它是一个圆满词，不一定就是说是完全是这个只有十种，它就是讲很多的意思。那么如果再把这种十种再归设成呢就在注释当中归设成四种也可以了解就是说有四种因缘的缘故产生欢喜。第一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得出离心故，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灭人我相故，第三个呢就是讲法喜充满故，第四个就是讲这个灭诸不畏故有四个这样一种这个根据。那么第一个呢得出离心，那么这个出离心不是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三要道当中的这个第一个出离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真实的出离轮回的无漏心获得了出离轮回的无漏心，也就是在这个出离之前呢都是有漏，全部都是有的，都是属于轮回法所设的。那么在这个一地之上呢，真正从轮回当中出离他的心相续，这个时候他的心相续已经是属于出离轮回的心相续，是属于一种无漏智慧所设的心相续。所以说呢他这个得出离心的意思就是讲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已经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出离轮回的这个殊胜的心的缘故殊胜智慧的缘故呢，这个菩萨自然在产生很大的欢喜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灭人我相故，那么就灭除人我相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把这个灭人我相阿林城得欢喜的因他主要分析的时候呢注释当中他主要是从反面可以衬托出来，也就是说在反面当中就是讲到那么人们不得欢喜的因是什么，没办法产生引发殊胜欢喜的因是什么就是这个人我相。那么如果有这个人我相的话，为了保护人我的缘故为了保护自我的缘故呢，总是处在这个患得患失的状态当中，总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悲欢离合的心态当中。所以说如果你的心老是处在这个状态，能得的甚欢喜吗？没办法得甚欢喜。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如果能泯灭了人我相呢泯灭了人我相就是他平等一切都是这个自他平等的，所以再不会因为我的这样一种利益的得失而开始就是说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喜怒哀乐了。 反正就是说自己所有一切啊，痛苦呢也是为了消除一些痛苦，那么就安乐也是愿一些痛苦安乐。所以从这个方面他们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他泯灭了人我相，他得到了自他平等的这样一种境界的缘故呢，恒时的欢喜，恒时的是处在欢喜的状态当中，这个叫做持胜欢喜的第二种因。第三种因呢就是法喜充满，那么这个法喜充满的意思就是说菩萨的相续当中真正是充满了法喜，这种法喜啊有的时候不是说一时冲动的法喜，或者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心血来潮的这种法喜，那么这种法喜就是说已经现见了法性，现见了法性，然后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对于这样一种法性对这个修道的这个自信等等产生了最极清净的定境，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法喜在内心当中是一种无漏的方式而存在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法喜充满而就是说是这个受持胜欢喜。那么第四个呢就离诸部位，那离开一些部位的缘故啊，就是说是这个得生欢喜，虽然就是说是部位很多，但是归啊归摄起来，在欢喜当中归摄起来讲的话就五种部位啊，平时我们讲的五种部位，那么五种部位呢菩萨在登地的时候全部远离了，都已经离开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啊他就已经能够安立啊，他就说是这个得到生欢喜。五种部位呢我们可以说介绍一下，第一个方面就是像不活位啊，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不活位，不活就是说是一切有情在轮回当中生存的时候呢，总是担心自己没有秩序生存下去，啊，担心自己如果缺少了大米怎么样，啊，缺少了蔬菜怎么样，或者缺少了衣食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总是一种如果缺少了这些秩序我就没办法生存了，他有一种这个自己觉得活不下去的一种这个部位，那么这样一种部位呢，在登地之后呢，彻底已经远离了，菩萨不可能再产生这种啊这个不活位。那么第二种部位呢，就是叫做恶名位。啊，恶名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众生呢，对于这个名誉啊，啊，对这个名誉方面是非常执着的，有的时候呢，甚至可以不要这样一种钱财，但是呢，这个名誉必须要保住，啊，有些这个世间上面的这个所谓的清高的人呢，啊，就是说手持清高的这个行为的人呢，他就觉得他可以不做官，那可以就是说是不要很多的钱财，他可以他可以一个人隐居到这个荒山野岭当中去过这样一种清净的生活。那么他的内心当中就讲，哎，我是一个清高的人，我和他们不能够同流合污，和这些人不能同流合污。实际上呢，就是说行为当中虽然是这样，但内心当中对这个名誉啊，还是有一种执着。那么就是说，善人对啊他自己的名誉有执着，恶人对他的名誉还是有执着，啊，仍然还是有执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善人呢就唯恐自己不善吧，像这样的恶人唯恐自己不恶，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觉得自己啊，就是如果是一个恶人，在恶人圈子当中的话，哦，你如果产生了一念的慈心，那就不是恶人了。也许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安利要保护他的名誉，反正呢就是讲到对于这个名誉方面呢都有一种这样一种执着啊，所以说呢菩萨呢在这个登地之后对这个名誉方面呢他不会再去操心了，不会为了这些方面去分心，所以说他离开了这个恶名位。第三个是死亡位啊，就是死亡的部位，这个死亡位和不活位呢又是繁体不一样的，不活呢就是在世间当中唯恐自己没有知觉能够活下去的意思，死亡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对于死亡都有一种或粗或细的一种害怕啊，如果我死怎么样，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马上把自己头抱住，或者马上把就是说来不及思考就拔腿就跑，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怕自己死亡，有的时候就是怕自己真正就是说是趋向于死亡的这个境界，这个死亡是一种很可怕的一种这个将来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我们对于死亡呢都有一种这样害怕。菩萨在这个登地之后呢彻底的超越了这样一种这个超过了这样一种这个死亡位。第四个呢就是讲恶趣位，恶趣呢就是针对于诚信相信因果的人来讲，相信有善恶趣轮回的人来讲啊，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哦，善趣呢当时有的时候是代表安乐的，恶趣的是代表痛苦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恶趣呢自然而然就有一种恐怖，因为那地方代表着痛苦，如果我们一旦入了恶趣，我们就会感受很严厉的痛苦，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一种恶趣位，那么菩萨呢已经超越了恶趣位了。第四个呢第五个方面就讲大众威德位，大众威德威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在私下里面啊，在私下里讲话的时候啊，怎么样，他就说很厉害，口才也厉害，他的这个思路也很清晰。但如果一旦到了大众场合当中的时候呢，通过大众的威德，啊，通过大众的威德，就是说一上去了之后，马上就怕了。要让他在讲的时候呢，全部是空白，一个字都讲不出来。像这样的情况也是这个很多出现的啊，就是说很多事啊，这个就是说是很多场合当中都会出现，在世间当中是这样，在学佛法的团体当中仍然是这样。那么这个菩萨呢不可能有大众位的位，所以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就是五种部位全部离开的缘故啊，他是手持这个生欢喜的啊，这个方面从这个归摄的方面讲到了菩萨持生欢喜啊。下面是在讲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第四个课段的第四个课段，就是讲能力功德。能力功德呢是在宋子当中讲一人震动百世界， 一种真正百世界呢，实际上是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的获得是怎么样的呢？这种获得啊，这个能力的获得主要是菩萨入定的时候现前法性啊，就是说他能够震动百世界的这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动力是在见法性的时候就获得了，所以初定的时候呢自然就引发出来。所以说他的这个震动百世界，它主要是在初定位示现的，它不是在入定位示现啊。这个定呢，我就是讲是根本会定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入初定的时候都是讲根本会定迷惑。所以说他在入根本会定的时候获得了震动百世界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初定的时候呢就能显现这样的能力，就能够震动一百个世界啊，就能够震动一百个世界。所以菩萨用他的神通，通过他这样一种能力啊，就是说如果以助意加持的时候呢，一百个世界呢就是同时震动，菩萨就是在见到的时候获得这个功德，这是能力功德。那么下面呢就讲第五个是真善功德。啊，真善功德的颂词当中讲到从地登地善上进，那么这个叫真善，从地登地的缘故啊，就是说从一地到二地三地四地，它的这个就是说地道功德是渐次真善的，所以说这个叫做真善的功德。那么从地登地善上进呢，啊，就是说是菩萨他了知一切诸地都是假立的，一切诸地的安立都是心假立的，所以说他了知了这样一种地上没有一个真实的，没有一个真实的能登和所登。然后呢他就知道，哦，就是说是这个地是心是安立的，这个心是本身也是空性的。他了知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善上进的一种方便。这个方便在这个庄严经论呢，在这个经庄严论当中啊，在讲这个圣意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在讲的这个第五品啊，先学过第五品呢，就是讲这个发心品。发心品在讲圣意菩提心的时候有一个愚初圣啊，有个愚初圣。那么在讲圣意菩提心六种功德当中，这个愚初圣呢就是讲的这个从地登地善上进。他就是说了知莫不能去解释的时候呢，菩萨能够了知一切地道都是心安立，心本身也是空。那么了知这个的时候，一入定的时候就能够从地登地善上进。所以这个善上进的意思呢，有的地方解释的时候就是说他了知这个问题啊，了知一切地是空性的，然后呢从空入空，没有丝毫的障碍，没有丝毫的单着啊，从空入空的方面呢安立成这个善上进。那么如果说从实有到实有方面的话，就不是善上进，也没有办法善上进。所以他这个善上进呢，主要是能够善巧的了知啊，从此地啊去向彼地的善巧方便，安住在这个善巧方便当中啊，就可以安立成善上进了。这是一种真善的功德。那么下面是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灭尽恶趣的功德。灭尽恶趣的功德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真实，第二是比喻说明啊。首先是讲第一个真实，真实呢宋哲宗讲到灭彼一切恶趣到此一生地悉永尽。那么就是说是初地菩萨呢，他是这个有这个在这个当中讲有这个灭恶趣的功德，还有呢就是一生地永尽的功德。那么首先呢是讲这个灭恶趣的功德，那么就是说灭尽恶趣的功德是通过什么样的根基安利他灭恶趣呢？主要是从他在登地的时候现见法性，法尔通过法尔这样一种能力获得无漏界啊，获得这个无漏的界体啊，因为获得无漏的界体的缘故呢，他就是一切恶趣道的正对子啊，它是一些恶趣道的正对子，所以说灭彼一切恶趣道，永远灭除恶趣道，不可能再出世。那么因为这个戒律和恶趣二者之间就是这个能知所知啊，就是一种直接对峙的。那也就是说，如果凡夫人他手持这个戒律的话，他就不可能堕恶趣。但是呢，凡夫人的这个戒律它不是无漏戒啊，它是有漏戒，或者它是个间断性的，有间断性。有间断性的缘故，如果你守持戒律的时候呢，通过这个守戒的功德，你不能堕恶趣。那么如果你破坏了，或者说呢，这下一世你没有守戒呢，啊，有可能通过这个方面再堕恶趣。但是菩萨的话，他就说是在这个登地的时候呢，获得了无漏戒体啊，他这个无漏戒体就是说是一德永德啊，在见地是一德永德，得了之后永远不可能再退世的，所以说他永远不可能再入恶趣了啊。这个方面讲到了六度一切恶趣的主要来自于现见法性得到无漏戒体的角度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有些地方我们会知道呢，在加行道的时候呢，加行道忍为啊不堕恶趣。在俱舍论当中讲忍不堕恶趣，那么就是说是忍不堕恶趣，那么既然是忍不堕恶趣，那为什么就是这个地方安立见道才能够不堕恶趣呢？难道不能在加行道的时候安立不堕恶趣吗？那么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有差别。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忍位的时候呢，不堕恶趣它主要是靠一种非觉真灭的力量，还有一种非觉真灭，那么就是说缺缘不生，它就是说它的种子呢根本没有损坏，它的这个堕恶趣的种子没有通过人对治来损坏它，但是只不过缺缘了啊，缺缘的缘故不生，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在讲非觉真灭的时候，比如说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在一个雪山的顶上，它不生长鲜花，原因是什么呢？缺缘啊，它虽然可以有种子，但是它就是缺缘，没有这个适当的温度，它没办法这个生花朵。所以说呢，在这个加行道忍位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这个 他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也是这个虽然有多个区的这个种子，但是他自己的缺缘啊，没有这个缘的缘故呢不生，所以他是一种非觉知般的力量而让他就是不生，并不是说真正获得了对治的。那么到了见到的时候呢，就不是缺缘不生了啊，不是缺缘不生，他就真正的升起了能够对治恶趣的这一种能对治道。那么这个就是无漏戒律。那么在无漏的戒律呢，就是在加啊、在见到的时候真正升起了，它是一种对于这个恶趣道的一种真正的对治力啊，能对治的力量已经获得了，所以二者之间的完全平衡。此一生地系永尽。还有呢，就是不单单是不堕恶趣，而且呢，就是说连通过有漏的善法引发的这个。善趣呢也是这个远离了，所以说呢此一生地系永尽。那么这个一生呢，在这个佛经当中解释的时候呢，通过有情的业啊，在这个在六道当中啊，在六道当中通过各自的业而投生，这个叫一生啊，就是说意呢，就是说六道不同的地方通过不同的业而投生，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是一生的意思。那么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就是阶段的意思啊，这个地就是阶段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生地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所有的一生的阶段全部涌进了。那么一旦获得这个见到的时候，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初地的时候呢，他这个菩萨的这个一生地啊，他的一生的阶段，他凡夫的阶段全部中断了。从这个意思呢，完全是有圣的身份。所以说此一生地系永尽，好，就从这个方面进行可以安利他的这个功德。那么下面是讲这个以比喻说明，比喻说明呢，就是上讲到这个如第八圣此一耳，如第八圣此一耳。这个比喻说明要说明什么呢？这个比喻主要是说明断恶趣，或者就是说是超凡入圣，或者断正的功德，要通过比喻说明这个。那么所使用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小乘的第八圣啊，通过小乘的第八圣来对照这个初地菩萨。那么这样一种对照的必要性是什么呢？这样对照性的必要性主要是打破一些这个真上曼声闻的一种观点。他就说真上曼声闻他不承许大乘是佛说的，他也不承许这样一种大乘的功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月城论师呢，这个地方为了就是说是挽救这些真上曼，为了让他们对佛啊，就这是大乘经典产生信心的缘故呢，就使用了他们承许的比喻，就是说他们自己呢安利了这样一种这个第八圣。所以说第八圣此一耳，这个此字就是初地的意思。那么你在第八圣的时候呢，你获得了断证功德啊，超凡入圣的，那么这个就是安利第八圣。那么所以说呢，我在大乘当中也有这个啊，大乘当中也有这个，所以说大乘的初地呢，它也是安利能够啊，就是说是这个断障证悟的功德，和你的第八圣有相似之处。这个地方只是相似，而不是说相同啊，只是相似而已。那么实际上大乘的见到呢，比他的这个小乘的见到的功德要超胜许多，超胜很多。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观察什么是第八圣。那么第八圣呢，就是讲欲留相。啊，第八圣就是讲欲留相，欲留相就是第八圣。那么欲留相呢，我们就知道呢，在小乘的这个教育当中，欲留相它是见道所设的，十五刹那，十六刹那当中的前十五刹那，像这样都是见道所设。那么咱们就说是小乘持，如果到了这个见道位，到了欲留相的时候呢，它就具备了相应的断证功德了，它就已经就说是这个具有相应的断证功德。所以说大乘说呢，就像你们小乘把第八圣啊安立成这个圣者位。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也把这个十地当中的第一地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见道位，安立成一个断证功德位。那么这个第八圣的这个安立的方式呢，啊，就是像这样的话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那么一种观点就是讲欲留相是属于第八圣，月城论是在知识当中很明显程序这个，就是说是讲这个第八圣，就是欲留相是第八圣。欲留相第八圣呢，它这个数的方式呢，是从阿罗汉果开始数，阿罗汉果呢是第一，然后阿罗汉相是第二，就说是这个。不来果是第三，不来相是第四，然后就是说一来果是第五，然后就是说一来相是第六，就是说是预留果是第七，然后数到第八就是预留相。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第八圣呢，是从阿罗汉果往下数，数到这个第八位的时候呢，就是讲的预留相。那么第二种观点呢，就是沙迦派的郭仁波大师，他在安立这样一个第八圣的时候，他是安立成预留果，他不安立成预留相。那么安立成这个预留果的数的方法呢，是从这个。阿罗汉相开始数，不是从阿罗汉果开始数。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阿罗汉相，第二个是阿罗汉果，第三个呢是就是说不来相，第四是不来果，第五个是一来相啊，第六呢就是讲这个一来果，然后第七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欲留相，第八就是数到这个欲留果。所以他的这个第八圣呢是这样数的。但是部分人觉得他的观点呢，就是讲欲留相呢，那就说这个更合适。为什么欲留相是更合适呢？因为此处就是说以比喻说明了。以比喻说明，要让这些真善慢的这个小乘知道，大乘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见道啊。他认为大乘这些都不是佛说的，大乘的修行人根本没有见到，他就产生这样一种这个 啊，这样一种这个邪见。那么为了打消他这个邪见的缘故呢，就是说你们有第八圣，我们有这个见道，所以说他们对方的第八圣是见道，我们要对照他的见道，我们说我们有见道，就是一体。那么如果按照观世音大师的观点的话，他就是说把这个预留果安立成这个第八圣，如果是安立预留果安立成第八圣呢，在小乘当中预留果已经是修道了。啊，预留果已经修，第十六刹那的时候到预留果了，已经是修道了。所以今天修道，如果对照他的修道的话，必须要用第二地的比喻。但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只是用了这个初地来做比喻的，而且要对对方说明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是呢，还是就是说是预留像是很啊，就是很明显的。那么为什么就说是这个康普讲，为什么此处要把这个预留像不说预留像，说是第八圣呢？主要是从数字上面来体现的，就是说你这个声闻当中你有这个八圣的安立。那么我们有实力的案例，所以说数字当中呢如果从预留相呢，就对这个八圣这个数字提不出来，体现不出来的。那么就是说是说八圣，我们说实地啊，八圣和实地呢，我们就说你小乘有八圣，我们有实地，像这样都是一样的，主要是为了打破对方的这观点，安立大乘的这样一种断证，他大乘的这个道体也有断证，它是一种很殊胜的佛陀所宣讲的正道。为了宣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缘故呢，在此处就是通过比喻说明，第八圣此一二，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讲的这个地方。